祝福你。好，谢谢主恩典。新年真的很棒，他们三个都是很有恩宠的人。我们知道新的一年呢，神也要对我们每一个说，我要把恩宠给你。阿们。祝福你旁边的，跟他说，神要大大的把恩宠给你。新年是很开心的，我本来预备一篇的信息，后来想一想新年，那小玉 今天早上一进办公室，小玉的说，牧师你今天要不要跟我姐一样讲那篇道，她说我姐是、那一年她在香港，那天是牧师、啊、她那一年讲的道是新年快乐当当当，她就讲了三个当、啊、新年当什么，新年当什么，新年当什么，对，那我觉得好啊，很好啊，我们就讲了新年大复兴、啊、新年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复兴要临到我们生命当中，很开心，因为、新年里面你最期待什么事情发生？每一个人都有他期待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有人说、哦、我期待新年可能期待很开心、哦、我期待新的一年越来越健康、哦、我女生呢可能说我期待呢我新的一年呢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美丽，有机会。男生呢就希望自己呢身体越来越健康，可以练成六块肌，对不对？哈哈哈，所以不要随便吃一些油炸的，因为六很快，你快六块肌啊、这些东西都可能很快就过去，很快你就说、啊、秦始皇统一六国、啊、我也统一六国，一个国在我这边生出来，六块肌变成一个，那这些东西都是可能我们想的、啊、关系更美好，我们的婚姻更蒙祝福，儿女的关系更棒，好，这是我们所想的，我们都想得着这些祝福。那到底神在新的一年想做什么？神想做什么？如果我想的东西不一定成就哦，如果神要想的东西呢，成不成就？一定成就。如果神想的东西成就的话，我蒙不蒙福？我一定蒙福，因为我是他所爱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他神所爱的，有这个信心吗？摸一摸你的心，对自己说，我是神所爱的。声音太微弱了，好，干脆跟你旁边的说好了，你是神所爱的，
你是神所爱的，
对，所以新年里面一个最大的祝福是什么？就是巴不得神的、心想事成，如果神心想事成的话，我们就一定进到祝福当中，对不对、啊、那所以我们等于这个祷告事实上就是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神最想做什么呢？最近我们读到那个亚摩西书，读到第九章、哦、很有盼望哦。第九章11到15节，五节的圣经，它里面就讲到神说我必我必我必我必，讲了五次，那等于是神很想做一些事情。他说我必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，我必重建，这个字原文有复兴、啊、重新建起来的意思，所以神很想有一个大复兴临到这个地上，神很想有复兴临到我们的、他的儿女生的家庭当中，所以我们也期待，对，要，我要这个复兴，特别新的一年我期待复兴临到我们，我期待好像刚才莉莉亚的重新找回神给他的尊荣，好像刚才三个的他们都很有恩宠哦，对不对？莉莉亚很有恩宠，他自己上台做见证、那个小淑珍也是很有恩宠哦，对、啊、他们的那个评级有 四等，那一个就是最最最最低的那一等是 乙等，然后呢甲等优等，最高是特优哦，他拿到是特优哦，之前还跟主管有一点吵架，还拿到特优，如果不吵架的话应该是特特优、哦、所以你看见那个恩宠，如果神的事情一成就，我们成为一个有恩宠的人的话，他所成就的祝福，他想要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身上。所以新的年我们读这一章五节的经文，我们要特别想到整个复兴的关键就是神说我要重建大卫的帐幕，那这个帐幕也重建在哪里？重建在我们的家庭，重建在我们的公司，重建在我的生命当中。那这个帐幕到底有多特别呢？我们一起来读以下的经文好不好？我们先读 九章的十一到十五节，好，预备，请。
到那日，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堵住其中的破口，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，重新修造，像古时一样，使以色列人得以东剩余的，而所有称为名下的国。耶和华说的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耕种的必接收收割，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，大山要滴下甜酒，小山都必牛奶。
这里
我必使，
我必使，对，
以色列的被掳的归回，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，栽种葡萄园，喝其中所出的酒，修造果木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，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。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在一起在农历年的时候，我们对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说新年快乐。创造我们的主，我们在一起尊荣称颂你的名，你来祝福我们在新春的这个崇拜当中，主，你的话语打开，你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进到你给我们新年的大祝福大复兴当中。谢谢耶稣，祝福我们，开我们的耳朵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经文讲到呢，他要重建大卫的帐幕，神很想做这件事情，这就是整个复兴临到的关键，他仿佛是一个钥匙，我知道什么叫重建大卫的帐幕，我就可以拿到这把钥匙。大卫的帐幕就是神居住的地方，圣经里面有讲到几个帐幕哦，一个是摩西的会幕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大卫的帐幕，第三个是所罗门的圣殿，三个到底大卫的帐幕有什么不一样，有什么特别？摩西的会幕是神在西乃山启示他们的，启示完了，那摩西就建造会幕咯。那可是在旷野当中，神要训练他的百姓顺服，神的云柱火柱什么时候升起，他们就要跟着走，对不对？所以整个会幕是一个流动的会幕，所以好像神不停要动起来带领百姓，那要训练就是顺服。那去到那个帐幕里面，比较能够专心敬拜神的只有两个，一个是摩西，一个是亚伦，主要是两个人。祭司跟利未人呢，比较多是在搬运的工作，还有就是他们也需要做一些献祭的工作，所以他们很忙碌哦。云柱火柱升起来，他们就搬啊搬啊搬啊，很多体力劳动。所罗门的圣殿呢，事实上也是大卫的感动，是大卫感动要替神建殿的，对，为神建造一个居所。后来所罗门的圣殿建完以后不多久，所罗门自己也堕落了，也没有在那边真正去敬拜神。所以在这三个神所居住的地方，一个是摩西的会幕，一个是大卫的帐幕，一个是所罗门的圣殿，三个里面神最喜欢的就是大卫的帐幕。那这个帐幕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我们来参考一些经文，我们就看见它可以用在我们的整个生活当中。第一个，这个帐幕很重要，它是第一个部分。我们来看另外一节的圣经，这节圣经是历代记上十三章一到四节，圣经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大卫一直很想把约柜迎接回耶路撒冷。当他去迎接约柜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事情。十三章历代记上十三章一二三四节，我们来读一起，把这四节圣经很快读完。大卫
与千夫长、百夫长，
就是一切首领商议。
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：“你们若以为美，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，见我们未来的弟兄，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、利未人，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。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，因为在扫罗年间，我们没有在约柜前入神。”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，这是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。
对，大卫他很想迎接约柜，迎接约柜有一个蛮重要的根基哦，就是他去问众人说，他问 百夫长，他问千夫长，他问一切的首领，也问所有的百姓说，我们一起去迎接耶和华好不好？因为我们要求问神，要以神成为那个中心。当人以神成为中心的时候，他就带动一个这个宝座的根基是合一的根基。大卫的宝座，大卫的帐幕，最重要的关键，他的根基是合一的。合一太重要了。所以为什么神很喜欢大卫？他说你是合我心意的人啊！所以神很喜欢大卫，因为他建造在一个合一的根基当中。新的一年我们很需要重建这个大卫的帐幕，就是合一的根基。我们一家人，你去拜年的时候合不合一？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如果拜年不合一，那个拜年没有意义。我家最近在香港传回一些照片啊，农历年初一他们一起吃饭，一起围炉，很开心，就拍回来一个照片。我一看，哎，17个人哦，啊，有17个人哈，2017年17个人在那边围炉哈。我说哇，你们很热闹，很开心啊。我哥哥说几差你哈，我说很快见了，哈，因为今天下午我就飞回去了哈，跟他们一起过年哈。啊，我是看见我的大姐拍那个照片的时候，那个脸好像不太开心。我就问我的女儿，我说大姑妈她不开心吗？她说没有啊，她整天表现得很好啊。我说哦，那还好，应该是比较累而已，对不对？比较累。那所以开心很重要，合一很重要。我们巴不得我们一家人是很合一的，我们夫妻之间很合一的，我们两代之间很合一的，我们家族彼此是很合一的。你知道当我们敬拜神，你尊荣神的话，神会把这个合一给你吗？很重要哦。好，前几天我跟西姆有一些小吵，小争吵，有一些小争吵。那小争吵的时候呢，里面就有一些气，所以呢，我也不讲话，他也不讲话。他现在出来，我要小心讲话。是，我也不讲话，他也不讲话。那我就去安静，我就去祷告，我就去预备讲章。为了预备今天讲章，我觉得今天的讲章很特别哦。他讲到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，这是神给他的儿女在整个20世纪后段跟21世纪里面很重要的意象。所以我一直默想这段经文，我在祷告，我在默想，然后呢，后来我也看了一本书，有一本书讲大卫的帐幕，差不多500页，我就在假期里面把它看完。我要整理我的思想，我专心寻求我的神，我说迎接你的帐幕，迎接你的帐幕。当我去迎接神的时候，哎，神就感动西姆。西姆就主动过来抱抱我，他说神对我说，我说说什么？神对我说要善待我的仆人。哎，哇，合一就来了，对不对？原来当我们寻求大卫的帐幕，哦，当你去祷告的时候，小心说话，对，深渊的是耶和华。替西姆申冤了，我就向他道歉，对不起。所以，哎，合一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他整个根基就是神的宝座，有神的宝座，有大卫的帐幕，他会带动一种很大的合一，所有的纷争，所有的问题都会自然解决。啊，头脑的东西帮不了我们忙的，对不对？圣经的知识有时候也帮不了我们的忙的，我们会硬着心的。本来神都感动你说去道歉，你说我不要，对，孩子乖，我不听，对不对？给我一点面子好不好？你是谁？连神都不给面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我们是蛮硬着景象的，不要说以色列人，我们也一样。大卫帐幕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合一，合一的恩膏要成为我们极大的祝福，合一的恩膏要成为我们极长的很大的祝福，这是蛮重要的。这是第一点，大卫帐幕的整个特色，为什么神那么爱，那么喜欢？因为他是合一的帐幕。大卫的帐幕第二个特色，他是一个敬拜的帐幕。经文比较多，我们多读几段经文好不好？历代记上23章跟25章，有大概十几节的经文，预备，请。
大卫，
23章，
上一页
有没有啊？没关系，好，有上一页，啊，对，25章第一节，对。 哎，那是二十五章哦，没关系，二十三章我读给大家听好了，哈啊，如果 PPT 有的地方。好，二十三章第五节一到四节，我读给你听。大卫年纪老迈了，立即满足，还有了。
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，大卫召聚以色列的众首领与祭司利未人，利未人从三十岁以外都被点数点，他们男丁的数目共有38000，其中有24000人管理耶和华殿的事，有6000人做官长与士师。有4000人做守门的，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。大卫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使他百姓平安，他永远住在耶路撒冷。利未人不必再帐幕和其中所用的一切器皿了。每日早晚站立称献耶和华。”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萨、西曼并耶杜的子孙弹琴、鼓瑟、敲拔、唱歌。
好，我来读，我来读，读到我停，你就接下来好不好？好，二十五章的第二节，啊，这边没有。好，第二节，那待会我们再补充好了。二十五章的第二三四几节的圣经，二三四，待会再替我补充。好，好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还有二十五章的第七节，一起来读。
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，善于歌唱的共有288人。
对，待会就补充第二到第六节。这边讲到大卫年纪老迈了，他预备把那个王位退位，让那个所罗门来登基继承那个王位。可惜他退位之前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他为立位人的工作做了一个调整。以前利未人，我们刚刚分享过的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运送月柜，所以当月柜前进，会幕前进，他们就要搬哦，他们要分三批，有人搬会幕，有人搬那个好像不同的器皿，有人搬月柜，都有分工的。现在呢，二十三章的第五、第六节，他就说了，神已经住在耶路撒冷。好，下面 第四、第五节，他说神已经住在耶路撒冷那一个地方。23章25、26，他说神已经住在耶路撒冷了，所以利未人，你们不用再搬器皿，你们不用再搬的时候，现在你们的工作量就要改变，工作性质要改变，改变成为什么？改变成为一个特点，就是你们要开启敬拜神。所以大卫开启组织一个敬拜队。划分两头，我们来说回刚才说的摩西的会幕。摩西的会幕就是要学一个功课，如何去接待神，如何与神相遇，对不对？所以摩西每一天在那一边，亚伦每一天在那边点灯，每一年就进到祭圣所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个与神的经营，神的同在，是摩西会幕要学的。可是去到大卫的帐幕呢，他不光是经营神的同在，他是要借待神的同住。因为之前是好像移动的，现在呢住下来了，住在耶路撒冷。所以现在大卫学的功课好像跟摩西不一样。大卫要想一个东西，我怎么去欢迎神，我怎么去借待神，我怎么去欢迎神住在我家里，神住在我家里好不好？大家都没有感觉，你不知道神住在我们家里多祝福啊！神住在一个叫俄北以东家里3个月，凡属俄北以东的一切都蒙福跟发旺，大大蒙福哦。所以如果神住在你家里，你应该很开心呢。可是想一想，如果神住在我家里，我话就不能乱说了，对不对？我就不能讲负面的话了，可能我觉得更多敬拜他，敬拜他，敬拜他，感恩感恩，说正面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当大卫去想，大卫不断想不断想，摩西怎么去与神面对面，摩西怎么经营神的同住，那我呢，我该怎么学？摩西的年代好像只有他自己跟亚伦主力去经营神的同住，可是当摩西过去以后，谁去经营呢？亚伦过去以后就是亚伦的子孙呢，大祭司经营，可是这样的经营的力度太弱了。一个人祷告你可以祷告多久？10分钟？ 一个小时，两个小时，好好，我一天勉强撑三个小时，第二天该说的话说完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每一天去到一分钟就够了。同上，好，谢谢耶稣，阿们。话讲完了，没话讲。所以当大卫去思想我怎么去经营神的同住的时候，大卫想，我要建立一个团队，我要建立一批人，这一批人成为一个敬拜赞美的团队，这一批人他有事成哦，这批人要成立一个二十四小时七天都有的一个守望敬拜的团队。他分成四层，第一层、你看见第二十五章第一节，他建立三个敬拜主领。这三个敬拜主领分别是谁？我们看到第三个敬拜主领，如果你看经文呢，二十五章的第一节，哪三个？亚萨、西曼、耶杜顿，对不对？他敬拜这三个敬拜主领，这是第一层。第二层，这三个敬拜主领下面的儿女，你看见哦，从第二节开始，你分别留意这三个敬拜主领他们的儿女一共有多少。亚萨的儿子是萨科、约瑟、尼探雅、亚萨利拉都、亚萨利拉，对，他们都归亚萨子教，遵王的旨意唱歌，所以他有四个子孙，对不对？有四个。好，去到那个 西曼下面一节有吗？第三节，西曼，果然有点慢。 OK， 好，西曼的先是耶杜顿，对，基大利、
西利耶、
耶塞亚、哈沙比亚、马他提亚、细美，有几个？
六个。
刚才是四个，现在是六个。现在去到西曼，西曼有几个？现在读喽。
路基亚、马太亚、乌薛、
西布叶、耶利摩、哈兰尼亚、哈拿尼、以利亚他、基大利提、罗曼提、以谢、耶西比加、
马罗提、何提、马哈秀。
下面呢，第五节，这都是西曼的儿子，吹角送战。西曼奉神的命做他做王的先见，神赐给西曼十四个儿子。所以前面如果光数儿子的话，四个、六个，加起来十个。这边呢，这边几个？十四个，所以二十四个，四个六个是十个，十个再加十四个是二十四个，二十四个刚刚好二十四个小时，每人一班，三个敬拜主领，然后呢，二十四个第二层的配唱，然后这是第一层三个主领，然后二十四小时每小时一班的二十四个儿子，然后呢，他们全部都是音乐世家，培养他们敬拜赞美弹乐器。好，接下来呢不够哦，第三层是什么？第三层就是讲到呢那个其他的乐手，他们的儿女你一直数下去，一直加起来去到第七节，一共多少人？
288人，
对，全部是288，288乘以24，就是每一班有多少人？12个人，每一班有12个人，对，好，那所以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，24小时每一班有12个人在那边守望祷告，也不错哦，对不对？12个人不止。你看前面有一段经文，他说利未人里面呢有多少人是拿乐器敬拜神的？四千人。哇，大卫建立一个很庞大的敬拜团队，有四层，这四层里面三个敬拜主领，然后呢二十四个是那个vocal 那个配唱的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三层配唱的有280%，然后再加上来是有四千人都在那边等排班，所以就可以组织成为二 时事小时都有敬拜赞美祷告，而且一个礼拜七天都有，我们就叫这个叫247。哇，你就可以了解了为什么神那么开心大卫的整个帐幕。因为以前摩西的帐幕只有谁在那边敬拜赞美祷告？摩西。摩西有时候坐累了磨一磨东 OK 有时候累了在那边可能睡一下，所以摩西也不可能24小时都在那边敬拜赞美祷告。亚伦，那摩西跟亚伦两个人排班怎么排啊？对不对？所以摩西的会幕当然是很亲近神，可是呢，他缺少那种昼夜不息的赞美，他缺乏那种昼夜不息的敬拜，他缺乏那种对神的颂赞。你知道当大卫这样排的时候，天上是怎么样的？天上就是有那一个有撒拉佛有天使在那边昼夜在那边敬拜神哦，一个荣耀的宝座。所以当大卫这样卸力敬拜赞美，他就把天上的那一种景象带到地上来了。神是用什么成为他的宝座啊？神就是用敬拜赞美成为他的宝座，对不对？成为他的居所的。所以大卫太聪明了，大卫要把神的整个宝座拉下来，他就是用敬拜赞美。他用什么？他改变利未人整个工作性质。他从你搬东西抬东西偶尔献献祭变成是什么？去唱歌。我很忙啊，我要做很多事情啊。大卫说，我听你唱歌，去唱歌一定要去敬拜赞美神，一定要去赞美。所以从三个到24个到288个到4000人，他们就每一天在那边敬拜排班赞美神哦。所以你看这个宝座，神开不开心？神喜不喜欢？神很荣耀。所以当神很喜欢很荣耀的时候，他就同在，他同在的祝福就来了。我记得我们母堂有一个阶段，他好像推，我忘记是推一个月还是推多久的27祷告，对啊，推52天，对对对，心魔还是比较记性，他母堂推52天的敬拜赞美祷告，而且是52天里面是连锁的，没有停，没有间断，每一天24小时都有人排班祷告。那白天比较容易找到人排，晚上比较不容易，所以每一更是两个小时，每一更两个小时。那我跟西姆就认领了晚上凌晨两点，那因为是凌晨两点，你很难找一个人凌晨四点来祷告，他在家睡得很好的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们就接两更，我们就凌晨两点到六点，我们是守两点到六点。我们多少人去祷告呢？只有四个人，所以平均每一个人祷告一个小时，我们就四个人去守两点到六点，那个感觉很精彩，对，因为我们经历到最黑暗的晚上，然后呢，从最黑暗就看见天开了，对，那个晨光就来了，然后呢，晨光来的感觉很开心，终于我们完成了那一天的任务。对，完成了两点到六点这样的守望祷告，完成了我们就去到当时教会附近一个餐厅，因为我们去吃早餐，那个餐厅就叫晨光我们就去那边吃早餐，哦，我们是最早的客人哦，吃完早餐再回家睡觉，再回家睡觉。很特别，当我们要去中心去守52天这样守，现在母堂已经有24期的祷告了，每一天都有人在排呢，不是跑52天呢，是要跑到什么？跑到耶稣再回来了啊！都有这个昼夜不息的祷告，好像大卫的帐幕一样。所以大卫的帐幕为什么神那么喜欢？因为他是合一的帐幕。大卫的帐幕为什么神那么喜欢？因为他是敬拜赞美的帐幕，他是情与炉的帐幕，所以他大大吸引神的同在，在这个帐幕当中很特别哦。对，你知道当我默想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有一个很强的感动在我里面，有敬拜的音乐就在我耳中响起，啊，当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，因为心母在教会在忙一些事情，我也没有开音乐，灵里面我就听到整个敬拜的音乐，神就跟我说，我也跟神许愿说，主啊，神祝有一天也要有二十七。 阿们。我们有属于我们的一个庞大的团队，有人一直在那边轮班，有感动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。只要人数够，声量够，张牧师曾经答应神说：“神啊，如果我们教会去到一千人，我们就要二十七。”可惜去到一千人也不敢推，因为二十七需要多少人力？蛮庞大的。大卫预备了三个西班长，二十四个人排班，288轮班，然后呢4000人排队。所以后来呢，真真正正母堂去到差不多5000人的时候，才真正发动整个二十七。可是那个过程一直在预备哦，西姆那时候就在祷告部一直在预备。我们没办法做24个小时，没关系，我们先做2个小时，然后延伸到4个小时，然后去到8个小时，去到12个小时。晚上没有人就白天先祷告，一直轮，一直累积那个声量，累积到现在24小时一个礼拜七天都有人在祷告了。开不开心？很开心。所以我跟神说：“主啊，神主也有要，你把人数给我们，不光是人数，你把祷告的人给我们，有感动的人给我们，有负担的人给我们，就算睡觉都要睡觉27的祷告殿里面。阿们。在那边要亲近神，要敬拜神。你有这个感动吗？你们已经去祷告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跟神说：“主啊，我们要学大卫一样经营你的同在，我们要昼夜不息的，我不是去烧香，不是去做那些东西，我就是用敬拜成为我的香，对不对？把敬拜陈列在神的面前。所以神有一天也会这样祝福我们，你会成为其中一个轮班的人，你排在其中一班，你献上那个馨香的祭去敬拜神。阿们。所以我们会有27预你一份哦，好，跟你旁边说，预你一份，我们一起有27。哇，这是很兴奋的事情啊，对，很兴奋，对啊。你知道我们西姆这样从凌晨2点到6点整个祷告的声量不断扩张，怎么去熬过最难过的3点到4点，对啊，熬过4点多了就过了，对，很快你就知道那个神的同在，祷告的火啊，有时候是用琴，有时候用炉，有时候用先知祷告的领受，有时候用别的东西。他整个祷告里面是很新鲜活泼的，所以你看见哦，他们有时候敬拜，有时候赞美，有时候弹乐器，有时候歌唱后面有一个括号，原文是说预言。所以整个圣灵同在是很强的，启示是很强的，我们跟神的沟通是很活泼的，这是第二个祝福。巴不得你在家里也开启更多的敬拜，有时候我们敬拜累了，你就放那个 CD 嘛，对不对？放 YouTube 嘛，就让你的家充满敬拜赞美的声音，吸引神的同在，让我们的家更有神的祝福。 Amen。 好，第三个，大卫的宝座到底是什么宝座？原来它是一个救恩的一个宝座，救恩的帐幕。我们一起来读以下几段经文：
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与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，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，教训弟兄们说：你们若不按摩西规条受割礼，不能得救。保罗、巴拉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，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、巴拉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。他们住了身，雅各就说：诸位弟兄，请听我的话。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么眷顾外邦人，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，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。
正如经上所写的，
此后我要回来重修就造大卫倒塌的帐幕，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，叫余剩的人，就是凡称我名下的外邦人，都寻求主。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，所以据我的意见，不可难为那归服神与外邦人。
好，经文的里面同一段经文在旧约在亚摩西书第九章出现，在新约也出现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。那这边第二节九章十二节说， 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，然后呢，使以色列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。以东代表外邦的所有国家，因为有两个是以撒的儿子，一个是雅各，一个是以扫。以扫有叫又叫以东，所以神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：我不光是拣选以色列，我不光是拣选雅各，我也一样救赎以扫，就是以东。他所代表的外邦列国，所以这些都是称为神名下的，有一天都要归到以色列的行列，一起敬拜神。所以整个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它有一个重要的因素，这是摩西的会幕没有的。摩西的会幕好像只是启示我要拣选以色列人，现在大卫的帐幕它启示更进一步，就是救恩也要临到外邦人。这是大卫帐幕很特别的一个点，所以这边要讲到救恩，救恩外邦也要得救。那问题来了，去到新约，外邦人得救了，外邦人得救的时候，有一些犹太人就去到外邦人当中说，你们要跟我们一样要遵守摩西律法，你们要行割礼。那这个事情就产生很大的挑战，因为到底救恩是要靠行为吗？救恩是要靠我们做些什么吗？要我们诵经啊，要有功德啊，要做什么吗？不是。那所以他面对一个挣扎，就是犹太人得救的犹太人跟外邦得救的人，他们的合一的问题，他们怎么相处的问题，救恩的问题。那所以整个救恩是白白的恩典。当时他们就争论，保罗跟巴拿巴回去报告说不可以要求外邦行割礼，那彼得也站起来说不可以，因为我有一个经历，神带领我去让哥利流一家受洗，他们也被圣灵充满，是白白的恩典。雅各就跳起来，圣灵就感动雅各讲出这一段话，也是亚摩西书九章十五节十一到十五节这一段话，我要重建整个会幕，对不对？那边讲到此后我要回来，这个我要回来就是耶稣第一次来，耶稣第一次来，他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，把那破坏的重新建造起来，叫余剩的人，就是凡称为我名的外邦人都寻求主。所以当圣灵感动雅各讲这段话的时候，他讲完大家就不讲话了，就同意他的意见，不为难外邦人，他们不需要行割礼，不需要靠行为。那这个东西一下来就众人就认同，代表众人对亚摩西书这一段经文的解读跟雅各有共同的看法，它是牵涉到一个救恩的成分，整个救恩是白白的恩典，不光是救犹太人，也救以色列人，也救那个外邦人。以东所代表就是外邦的列国，所以为什么神很喜欢大卫的帐幕？因为他是合一的帐幕。神为什么那么喜欢大卫的帐幕？因为他是讲到敬拜赞美的帐幕。神为什么那么喜欢大卫的帐幕？因为他是一个救恩的帐幕。最后坐在大卫帐幕里面的是谁？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被称为谁的子孙？大卫的子孙。他要传递一个救恩，是每一个人外邦人也被拣选。所以新年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个大卫帐幕，哇，太棒了，因为神要用我们整个家庭家族成为合一的一个帐幕，神要住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里面充满敬拜赞美，神也要使用我们成为传扬福音的整个帐幕。 Amen。 所以神为什么那么喜欢大卫的帐幕？哇，太棒了，因为他充满神的恩典。当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有什么事情发生？奇妙事情就发生了。九章十一十二节讲完是谁要做这件事情，九章第十一十二节讲完之后，那第十二节的结束，岂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。所以神说我要做这件事情，当我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，第十三节就出现了，前面就是整个关键。当大卫的帐幕重建的时候，下面的祝福就来了，十三到十五节就是下面的祝福，整个祝福太棒了。我们再读一次十三到十五节好不好？耶和华说，
日子将到，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， 出来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，大山要滴下甜酒，小山都必流奶。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，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，栽种葡萄园，喝其中所出的酒，修造果木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，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。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。
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。哇，他有一个很大的祝福要临到，跟你旁边说，祝福要来到了，留心听哦。到那日，就是神命定要复兴的日子，有一个很特别的景象要发生。那个景象是什么？他说，耕种的必接续，收割的，采葡萄的必接续，撒种的。对，那什么接续这个字，原文的意思是一直被追着，一直被追着。什么东西追着你？原来他讲到，他讲到呢，第十二节、第十三节，他说，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，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，采，对，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。一耕种是什么时候耕种呢？原来耕种完了就有收割了，对不对？十月份他们耕种，四月份他们收割。啊，所以收割之后轮到隔年的十月份，中间有多久？有大概八个月。他的意思是整个丰收到一个地步，你用很多的时间去收割，你都没办法，它太多了，多到一个地步，你这边收割来不及了，撒种的、耕种的又来了。然后呢，那个葡萄丰收到一个地步，你采那个葡萄就是让葡萄酒嘛，对不对？让那个葡萄酒的过程，你都来不及去收成的时候，又要去到撒种的时候，又来了。那等于是整个经济的大丰收，经济的大丰收一直追着你，而且它是一个循环哦。你说这是2017吗？对外面的人来讲不是，对你来说是。这个祝福一定会轮到你，阿们。这个经济丰收的祝福一定会轮到你，跟你旁边说，经济丰收的祝福一定会轮到你。因为神说他的复兴要临到，他的复兴要临到，神的子民会特别被保护，神的子民会特别被祝福。所以以及一个很特别的景象是接续，你在那一边好像刚刚耕完那个田地，可是呢那个收成就来了，好像刚刚撒完种，可是葡萄的收成就来了，来到一个地步你来不及去接，整个丰收到一个地步，他说大山要什么？地下甜酒，小山都必流奶。丰盛到一个地步，整个丰收，平地有祝福，山顶也有祝福。丰收到一个地步，好像酒收成到一个地步，多到你都来不及去让酒那个东西就自己发酵，酒就流下来了。哇，所以要喝酒太简单了，对啊，不用去买，去爬山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很多的祝福，这是经济方面的祝福。这个经济方面祝福，它预表属灵里面的祝福。你看它只写两种，一种就是粮食，一种就是葡萄。葡萄代表的是什么？酒，新酒。每一年都有丰收，丰收到一个地步，旧的粮食本来要存起来的，现在也不要了，因为新粮取代旧的粮食，新酒取代旧的酒。所以这是属灵里面的预表，神要把粮食所代表的是基督的道，基督的粮，酒代表是圣灵的新酒，神要把他的灵，他的粮赏赐给他的百姓。哇，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很兴奋？原来在经济界、物质界我蒙福，在属灵里面我也充满新酒跟新粮在我的里面，神的道、神的灵充满我们，很多活泼的启示。如果你上个礼拜有听到那个菲尼，我们的一个集长的同工讲，神不停跟他讲十七、啊，这个数目记是2017年里面我对你说的话，我给你的祝福，他就出现很多十七，没想到 他来到台中，我们接待他，也带他去一个餐厅，也跟这个树木记有关系。基于我没有收广告费，所以我不讲。对，很特别，神都在那边带领带领带领。神最近也对我们说，哎，他要给神柱跟神柱弟兄姐妹一个很特别的祝福。心，你知道我们的祝福有 多特别吗？心，周刊我们没有登，因为来不及更新。现在我们的建殿奉献已经去到500万了，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。我们推这个建殿只是8个月、只是8个月、我知道神要我们推，可是殿在哪里我也不知道，大家也不知道，应该没有人知道，只有父知道。可是大家这八个月，短短8个月就完成了我们建殿目标的1/6了。1/6，神对我们说，这52做完之后，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殿建在哪里了。神会释放这个地方。最近蛮多这些很特别的东西出现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可以开始弹琴。上个礼拜呢，很多弟兄姐妹替我庆祝生日，我已经吃了很多蛋糕，累积了很多恩膏。其中有一份很特别的一个礼物，我要让你看。我收到一份这样的一个礼物，这个礼物意义很深很深。你可以把 PPT 打出来，它就是这一个。你看见什么？你在这里看不见，你看 PPT 会看见。我收到一间银行，这是一个先机性行动。我收到一间银行，我一收到这个礼物，我立刻知道神对我说什么。话说很多年前，我跟张牧师去到一个特别聚会，他在聚会里面他就开始手在做一些动作，一直在做。我在旁边我就看见他，牧师人家说安静，你还 在做体操干嘛？他一直在做。后来他就分享，他见到异象，他见到这一间银行，他就开启用先机性行动去把这个银行的形状做出来，说他说我领受神要把这个银行的祝福放在母堂，放在香港611。所以他一直在做这个先机性行动，我就在旁边成为那个见证人。我看着他，后来他讲这个分享这个见证，我才明白他在做什么。这个银行里面有一个部门，那个部门最后3个数目字就是611。后来神就把这一个银行里面的很多高阶主管就带到611，带到611。也因为这样，后来我们就在中环香港地价最贵的地方租了一个办公室，专门向极强的人传福音。这个办公室价值不菲哦，只是租，可是9年就用了港币1000万，要得着这一个吉祥。所以当时张牧师去分享这个东西，他只是做一个先机性行动，他的手一直在好像拼这个图。我在旁边是见证人，他分享，我听见。前几天我收到这一个，我也在灵里面去做，我也在做。当然不一定是这一间，也许台湾有另外更有名的。这是一个先机性行动，神要把这一个财富赐给他的教会，神要把这个财富的祝福赐给他的教会。如果这是一个预表，一个先机性行动的话，你会不会也很蒙福？ 你会领受这个祝福。到那日，我知道2017年就是那个到那日，神的整个粮食的供应，神的整个丰盛要赐给他的教会，神的粮不止，还有神的灵。前几天我们去台北看望我们一个姐妹的妈妈，她在那个加护病房昏迷，我们去祷告，我们宣告神的灵要对她吹气，她要好过来。过几天她就告诉我们，本来妈妈昏迷的，现在眼睛已经打开了。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。神的粮，神的灵要释放给他的教会。这一切的祝福是因为什么？因为神住在百姓当中，因为那个大卫倒塌的帐幕已经重建了，那个钥匙已经释放出来了，那个钥匙吸引神住在我们当中，所以神住下来的祝福就气下来了。神要把他的灵他的粮气给他们，神要我们整个栽于那一地，就代表是应许之地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再是漂流了，我们就栽在应许之地，所以这就是你的应许之地。神用神住成为我们蒙福的一个地方，神用神住教导我们怎么经营他的同住，神用神住也要成为一个示范。那个示范是什么？凡是愿意委身建立大卫倒塌帐幕的，他都必定蒙福。凡是尊荣神的道神的话，愿意敬拜赞美的，神都尊荣那一个地方。所以为什么香港我们的母堂那么丰富，很多的祝福都是因为我们愿意付代价经营神的同住，如同大卫一样。所以神就定义让我们母堂成为一个好像一个示范，对不对？一个好像一个样板，就是 如此行的必定蒙福。同样当我们如此行的，我们一定会怎么样？一定蒙福。所以我觉得我的手开始要做一些动作，开始要把那个从根基开始建，根基建建建建建，就开始建起来。这个不光是一个银行，这不光是一个财富，这是一个殿。我们要建造神的殿，我们要传扬神的名，我们要宣扬神的国，我们要知道神的百姓必定蒙福，而且福音要传出去，整个救恩要临到外邦。我不断去想一个东西，主啊，你来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很乐意去帮助不同的人，包括不同的有需要的人。所以神，我们前几天我才跟一个弟兄说，好好去操练你的日文，因为我们有一天要跟日本的教会去分享神神的丰盛，我们也要让日本这个地方有大的复兴临到。阿们。所以我越讲越兴奋，新年大复兴，神要把这个大复兴跟我们说，今年就是他所命定的祝福。到了这个日子，耶稣的祝福要来，大卫的帐幕要重建，在教会，在我们的家，在我们的职场当中，他必重建整个复兴的钥匙。我们一同站立来敬拜神。